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兼论唯识学的最早根据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三果与有余涅槃这个题目。今天的探讨内容主要是围绕在解脱道中的三果。三果在解脱道中是有它比较特殊的地位，与菩萨道的修习也是有密切的关联。一开始我们简单说明三果这个位阶的意思。三果呢，它就是说要从断这个初果断我见开始，也就是说要断三福劫，然后这个从初果的见道位开始进入二果的修道位。那二果它必须要能够薄贪嗔痴，如果呢再能这个断五下分劫，就能够进入三果。那这五下分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要断欲界爱。欲界爱最主要就是说，对于欲界的五尘五欲，它有这个贪着。那这个欲界爱呢，是以男女欲作为主要的代表。所以三果因为已经断了欲界爱，所以说它能够有初禅的正量，能够成就梵行。那因为能够离开欲界爱，所以舍报的时候就能够出生在色界之中。不来欲界人间，所以又称为不来。那这个欲界爱呢，又称为欲瀑流，因为要断欲界爱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欲界爱呢，会让众生在生死之中漂流下堕，不得出离，因此必须要能够精进不放逸，才能够出离欲界爱，出离这个欲瀑流。以上我们就简单说明三果这个位阶，因为欲界爱是三界爱中最出众的，因此这个位阶在解脱道中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实际上在解脱道中，实质上能够真正称为正涅槃的圣者，是从三果开始。也就是说，除了断我见之外，是否能够离开欲界爱，便成为判断三果的一个重要依据。在《瑜伽师地论》卷67中，对欲界爱有这样的开示：若生欲界，希求欲界后有者，喜于已得所受用事，心于未得所受用事，诸所有爱，是名欲爱。也就是说，在上述的论中显示出这个被欲界法所系缚者会有几种现象，包括说对于这个已得之法，也就是对于已得的欲界无欲，他会喜欢受用，因为有贪爱染着的缘故，那他也想要继续拥有，因为继续拥有才能够继续受用，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被已得之法所系缚，当然这个会造成无法出离。那另外一种呢，是对于未得之法，也就是说对于未得的欲界无意，他想要拥有追求，或者他呢对于已得之法想要要求的更精致更微妙，当然这就会令他投入更多的时间，造成说呢心心念念都在这个无意境界上，那就会让他的染着性或者系缚更加增强。因此呢，追求欲界法或者被这个欲界法所系缚，是无法离开欲界的。那这个当然会引申欲界的后有，造成说无法出生在色界之中。那在圣教中也用爱奴这样的一个名相来形容说被五欲之贪爱所奴隶之人，那这也表示说贪染欲界法是有很大的过失，这也是提醒我们应该要尽速远离欲界法的贪爱之执着。如果不能离开欲界法的束缚，当然就没办法进入三果。那这里要留意的是说，菩萨要离开欲界爱，并不是说不能接触欲界的境界， 而反而是要在欲界的境界中利乐众生，而同时能够离开欲界法的束缚。在《大集法门经》卷二中有这样的开示：为有比丘具多闻者，不能见苦，随诸欲尽其所欲心，未能解脱，即以此缘，后复能观所有欲尽，起离欲心，欲心退没爱要解脱，解脱心起，乃能远离不相应法，住无欲心，以是义故，由欲为缘，隐身无漏。也就是说，修行人如果能够多闻，而且能够具备正知见，知道染着无意的种种过失，他就能够在无意境界中做正确的观行。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可以逐渐离开无意的戏缚。那二圣人他就能够做到说由欲为缘，隐身无漏，而能够逐渐远离无欲。那菩萨是更进一步，要在五欲之中利乐众生，而不是要跟欲界的境界隔绝。这也正是在《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四中开示的道理。如是菩萨所缘境界，无有一法不相菩提。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修习诸行，皆因外缘而得成立。如因千计人成就菩萨谈波罗蜜，因不知恩人成就菩萨施波罗蜜，如因恶性称慧众生成就菩萨忍波罗蜜，因诸痴顿成就菩萨般若波罗蜜。所以从上述经教中的开示，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菩萨的修行必须要在立言对境，不能离开众生。而在五浊恶世利乐众生的过程之中，难免会接触种种的无意境界，所以菩萨必须要逐渐做到火中出红莲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华严经中也开示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开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正确的菩萨之道是不能离开众生而行菩萨道，那当然也绝对不可能一个人修行就可以成佛。以上大致了解了断除欲界爱跟三果的密切关系之后，我们再来对于三果跟有余涅槃的关系来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那有余涅槃在经教中是可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四果人他已经断尽思惑，那因为他在舍受前尚有五因及唯苦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称作有余涅槃。那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三果人因为他还有思惑烦恼尚未断尽，所以除了这个中波涅槃之外，三果人都必须要在舍报后往生到天界，在天界才能断尽思惑，那这一类也是属于这个有余涅槃。那我们来看在《杂阿含经》卷二十七中对涅槃有这样的开示跟分类：若比丘修习此七觉分，多修习以当得七果。何等为七？为现法智有余涅槃及命中时，若不讹者，五下分劫尽得中波涅槃。若不讹者，得声波涅槃；若不讹者，得无形波涅槃；若不讹者，得有形波涅槃；若不讹者，得上流波涅槃。在上面这一段圣教中的开示，他就把这个涅槃分作七种的果证。那前两种呢，是属于四果阿罗汉所证；后五种就是属于三果人所证的有余涅槃。那会有这样的分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呢，三果它是断除欲界爱，断五下分劫的；那四果是断这个三界爱。那从三果到四果中间呢，事实上还有这个五上分劫的存在。 那这个五上分别就包括说有这个色界贪、无色界贪、调举劫、慢劫、痴劫。那这个劫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烦恼能够跟相应的境界结合，会与这个苦跟过失合合，引申未来的苦。所以如果没有好好去对治的话，未来是一定会在等流出来。也就是说，三果到四果之间的这个五上分结，它的多少跟厚薄不一，就会造成三果人未来入无余涅槃会有种种的差别。因此在上述的圣教中，将三果跟四果之涅槃就分为七种。那虽然一般说四果未舍报前正有余涅槃，但是从上述所引经教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三果人也是可以说他是有得有余涅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经教的前后文来做判断，不应该随意说法，以免遮障道业。那七果中的前两种，就是说它是分别相对应于四果舍报前之有余涅槃与舍报后之无余涅槃啊，这一部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那三果的有余涅槃的部分有五种，依据上述经文所开示的次第为中波涅槃、深波涅槃、无形波涅槃、有形波涅槃跟上流波涅槃。那依这个次第，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越后面的代表他所需要断除之剩余的五上分解就越多，也就是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努力才能够入无余涅槃。那如果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呢，反而后面的不见得不好，因为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回小向大，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见得不好。底下我们就对三果这五种有余涅槃来做一个稍微的探讨，这也可以让诸位观众对于三果的内涵有多一分的认识。因为菩萨如果要入地，在解脱道的正量也得要有顶级三果的层次，所以跟大家还是有密切的关联。第一种就是属于中波涅槃，也就是说啊，它所剩余的五上分别极为微薄，而且它的根性猛力，所以在舍报之后，在中阴阶段就可以断尽五上分别而取证涅槃，这个称为中波涅槃，也就是上述所谓的顶级三果。那第二种称为深波涅槃，也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需要等待舍报后往生到色界天，那呢才能够断除这个五上分别中所剩余的我慢而取证涅槃，这个称为深波涅槃。第三类称为无形波涅槃，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舍报后往生到色界天，他必须要稍作一些观行，然后获得无漏道的功德力，这样才能够尽断五上分别而取证涅槃，这个称为无形波涅槃。那第四种有形波涅槃，就是说舍报后要往生色界天，那他必须要发起加行及做大功用，而且必须要精勤修行才能够断尽五上分别而取证涅槃，这个称为有形波涅槃。那这个就是跟上面这个无形波涅槃的一个对比。第五种称为上流波涅槃，这个是属于比较迟钝的三果人，必须要在经历色界或者无色界中几处的受身之后，才能够断尽五上分别而取证涅槃，这个称为上流波涅槃。那以上大致说明三果人五种波涅槃的情况。那会有这样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所剩余的五上分别，他的厚薄有异，以及也有根气上的差异所导致的。 那在中阿含经卷二中，佛世尊也用打铁的这个火星的大小来譬喻这几种波涅槃的这个差异。火星的大小就代表说它所剩余烦恼的多少。譬若如铁动然俱炽，以锥打之，奔火飞空，从上来还，未至地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得中波涅槃。譬若如铁动然俱炽，以锥打之，奔火飞空，堕多星草上。若烟若燃，燃于遍烧春意，成郭山林。或自道自随，自平地灭。当知比丘亦复如是，得上流阿迦逆刹波涅槃。这也就是说啊，以打铁喷出来的火星大小来说，如果这个火星非常小，它还没有落到地面就熄灭了，这个称为中波涅槃。如果这个火星呢、啊、稍微大一点，也就是说啊，它的这个烦恼稍微多一点，那要这个等到火星落到地面上才会灭，那这个称为声波涅槃。如果这个火星再大一些，它落到地面上还不会灭，而且呢会引燃附近的草，那这一类呢是属于无形跟有形波涅槃。如果这个火星比较大，落到地面它还会引燃附近的春意、沉落这个沉郭等等，那这个称为上流波涅槃。可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火最后都是会灭尽的，也就是说最后这个三果人他都能够不受后有而出三界轮回。那从上面所引杂含经中的开示，诸位菩萨就可以发现，这七类的这个涅槃都只是三果或者是四果人的取证，不包含初果跟恶果。譬如在阿含正义第五集中，平时导师的开示，无疑涅槃的种种取证都只是三果与四果人的取证，都不涉及初果跟恶果人，所以初果到恶果都不可以说以证有疑涅槃，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证得心解脱，都还不能超过欲界境界，都必须再还来人间，所以不能说是已得有疑涅槃的圣者。也就是说三果他是已经证得心解脱，已经解脱于五欲的系缚而远离欲界的受身。那因为初果它最主要也只是断我见，所以它的贪嗔痴还不能称作淡薄。那呢，它一般呢，我们称为这个初果人称为欲入圣流，也就是说啊，把它预先算是圣人中的一份子。那呢，它最慢是可以七次人天出三界，所以称为欲入圣流。那恶果人也只有薄贪嗔痴，还没有这个离开欲界爱，还没有得到心解脱，所以不能算是解脱道中真正的圣者。可是因为他已经在修道位中已经有薄贪嗔痴的，所以可以方便说为圣者。所以只有三果跟四果才能算是解脱道中真正的圣者。以上可以显示说啊，这个断除欲界爱的重要性，那这个是大家所需要努力的目标。即使是修学菩萨道，入地前也有一个条件必须要具足，他才能够进入菩萨道中的通达位。譬如在《法华经讲义》第十三集中，平时导师的开示，至少要证得会解脱果而起惑论身，或是证得顶级三果而留惑论身，才能进入初地。所以想要圆满十回向位的功德，就是要具有初分的道种智，还要永福性藏如阿罗汉，对世间的五欲财色名食睡，对眷属 对一切都没有执着，现行已经断除了。而此处的顶级三果，就指的就是说要具有中波涅槃的能力。只是菩萨是有能力而不入无余涅槃。虽然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围绕在三果，但是大家要留意，事实上在末法时期要取证出果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因为首先得要有断我见的知见以及信受八识论。因此如果各位观众能够好好观看本节目单元以及阅读平时导师的阿含正义，相信要具足证出果的初步条件应该是不难的。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三果所需要断除的五下分节来看呢，那这个就可以显示说这个断除五下分节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发。首先是说啊，五下分节其中的三个就是跟断我见有关的。那断我见当然是非常重要，包括这个身见、一见、戒禁起见，这是三果所断的这个三节的内涵。那它的断除当然是会比出果更加深细。那这个五下分节的另外两个就是欲界贪跟这个欲界嗔，那刚好在五盖里面也有贪欲盖跟嗔恚盖。因此呢，虽然此事不一定能证三果，但是严重的贪嗔对于道业来说都是很明显的遮障，因此是我们平常所需要留意去对治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不同于断我见，它是属于见所断，贪嗔是属于修所断，因此必须要在立言对境中纷纷去断除。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说，正果不是用跳跃式的，那这样的道理是三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说，对治烦恼是修学的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避免虽然持续在累积福德功德，但又同时持续在漏失，造成修行原地踏步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选择最严重的烦恼来优先对治，也就是说重病先医的道理。那对于菩萨来说，这五下分节中的嗔恚是大忌，因为会造成众生不乐于接近，使得菩萨道的进展缓慢，而且起嗔的原因是比贪还要广，所以这一定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果所断的五下分节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些烦恼我们必须要努力对治，这样才能够逐渐接近涅槃的体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